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圣经中宝贵的教义。在上一回我们谈论到洗礼的由来，原来有主耶稣亲自的示范，留下榜样，并且吩咐门徒要为有意信主的人施洗。主耶稣在升天之后，使徒们为了悔改信主的犹太人施洗。今天我们也效法当时的使徒施行洗礼。至于洗礼的功用有三个要点，最重要的是依靠主的宝血洗净人的罪，第二是借洗礼让我们相信的人罪得赦免而蒙神称义，第三借着洗礼使人归属基督成为神的儿子。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洗礼的方法以及如何接受洗礼。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讲求方法，因为方法正确就能够成功，甚至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洗礼因为有使罪得赦的功效，与得救进天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方法是否正确关乎洗礼的功效，要非常慎重的来查考，不可不慎重查考圣经，根据圣经指示。所以洗礼的方法是否正确关乎洗礼的功效，一定要慎重的查考圣经，根据圣经的指示来施行洗礼。第一点，洗礼要奉主耶稣圣名。在圣经哥罗西书第3:17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平常做圣工、讲道理、说勉励的话、领导诗颂、主领聚会等等，都要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而洗礼是与赦罪得救相关的重要圣礼，更要奉主耶稣圣名来施洗。因为使徒彼得曾经在公会向官长和长老做见证，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乃是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离开魔鬼的权势，战胜将来的死亡。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为他而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由此可知，决心信主的人要相信奉主耶稣的名施洗有赦罪的功效。如今引人争议的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主耶稣说过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到底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呢，还是奉主耶稣的名施洗？因为都有圣经的根据。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父亲、儿子、圣灵是不是名字。如果父亲、儿子是代名词，一种称呼，而圣灵是神的本质，都不是名字，那么这名字是谁呢？再者，新约圣经希腊原文里父子圣灵的名，这名在原文中都是单数，不是复数，可见只有单一个名字，那就是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记载，神派天使向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显现，告诉他不要怕，只管把未婚妻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二十一节说道，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由这经文可以清楚地明白，父子圣灵的名原来就是指真神救主的名耶稣。所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第八章十六节，彼得约翰去撒玛利亚帮助那里的信徒按手求圣灵。圣经记载着，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八节里又记载，彼得看见哥尼流家里所有听到的人都受圣灵，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由此可见，主的门徒遵照主的命令，明白这个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所以你当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因为只有耶稣的名才有赦罪的权柄，才能够使人得救。洗礼的第二点，最重要的是要全身入水。洗礼是主耶稣亲自在约旦河受洗示范，也清楚地记载在圣经的。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道，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可见洗礼是要全身下到水里去的。因为新约圣经中的洗礼原文是浸，受洗要全身入水受浸。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记载，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施洗约翰为何要在水多的埃嫩施洗呢？因为埃嫩原文是泉，泉水涌流的地方当然水很多，可以全身入水受浸，所以洗礼也就是浸礼。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埃提阿伯的太监清楚明白腓力为他讲解耶稣的救恩之后，知道要及时受洗归主，于是便当场要求停车受洗。第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记载，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从二人同下水里去，从水里上来， 都表明洗礼的时候，受洗者要全身入水受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说道，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埋葬必是全身埋在土里，或全身包裹着。保罗所说的，正与全身入水受浸的方法吻合。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预言洗礼赦罪的事情这么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从这个预言的指示，可以知道神要开一个活水的泉源，洗净属灵的百姓，而泉源是永流不停的活水，又主是在流动的约旦河水中受洗留下榜样的，所以洗礼应当在溪里、河里及海里流动的活水中全身入水受浸。洗礼的第三个要点是，接受洗礼的人要低下头，面向下。圣经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说道，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四十篇十二节又说道，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当一个人良心发现，感觉自己罪过深重时，他应该有的表现就是低头认罪，谦卑悔改，祈求赦免。同样的道理，要接受洗礼的人需要有认罪求赦免的心，因此在圣洁的真神面前，务要低头认罪，谦卑的祈求赦免，也就是面向下低头受浸。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记载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亡，和他一同埋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低下头面向下的受洗方式，与主耶稣死的形状相似。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记载，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主耶稣死的唯一动作就是低下头，是面向下的形状。所以受洗的人要低下头，面向下，全身入水受洗。由于洗礼最大的功效就是赦罪，而赦罪的功效在于有圣灵、水以及血的见证，所以施洗的教会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负责施洗的圣职人员一定要受圣灵充满，如此祷告祈求，才能够让圣灵运行活水之中，发生主宝血赦罪的功效。因为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记载，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从主耶稣讲的话可以知道，受圣灵就是受差遣，有圣灵的同在才有赦罪的权柄。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如何接受洗礼呢？从圣经的根据解说了正确的洗礼方法之后，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施洗，要在自然流动的活水中全身入水受浸，而且受洗的人要低下头面向下的姿势，与主受洗的形状联合。接下来我们要谈受洗者应该有的条件，也就是听懂道理的人要如何准备自己，才能够接受一生只有一次有赦罪功效的洗礼。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要受洗的人应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相信。到底要相信什么呢？要相信耶稣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因为除了耶稣以外，天下人间别无拯救，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凶恶的事情。 并且带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天国。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受苦受难，并受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住处。而且我们要相信接受合乎圣经的洗礼，能够洁净我们的罪，并且要相信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是得救的真教会。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建立坚定的信仰，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第二个条件，要接受洗礼的人务要悔改。悔改就是承认过去的罪过，离开罪恶的生活，决心归向真神，过圣洁的基督化生活。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悔改不但是一种决心，也要有行为的配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五节第六节说道，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记载，有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结果反而被恶鬼制服，赤身受伤逃走。这件事让以弗所的人震惊，主耶稣的名因而受到尊重。十八节到二十节说到，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常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有五万多块，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这就是悔改明显的行动。1978年台北真耶稣教会灵恩会时，有年轻的周弟兄一家四口来信主受洗。周弟兄把十八本画符念咒的书拿到会堂来焚烧，因为过去的他会行邪术，能够借着念咒让一个人睡着，然后过一阵子再自动醒过来，也能够让一棵树的叶子因为念咒而枯干，过一阵子再恢复原状。但认识主后，他完全改变，弃邪归正，因此悔改的行为表现相当的重要。切实的悔改包括信仰上弃假归真，行为上改头换面，生活上弃旧更新。在信仰上，过去无神论者应当要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至于多神论者要相信耶稣才是独一真神，其他别无拯救。拜偶像和祖宗牌位的要离弃偶像，相信真神是无所不在的灵，只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不必用物质或这些生理来供奉。基督教徒应当要相信有真神的同在，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也就是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显明的教会。这就是在信仰上弃假归真。过去随从世俗虚妄的信仰，崇尚迷信，有许多的禁忌，害怕冲犯鬼神，过不自由不平安的生活，并有许多不好的习惯和行为，如贪心、醉酒、好赌、好色、说谎话、说脏话、欺骗人等等的坏事情，以后要禁戒不做。这就是在行为上改头换面。如果能够改变过去旧有的生活方式，借着天天祷告、读经、常常聚会、唱诗、听道、祈求圣灵充满，凡事信靠主、交托神，过基督化有信心的生活，就是在生活上去旧更新。第三个受洗的条件，就是要立志坚守道理，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说到，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虽然《使徒行传》第14章22节记载，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35节以后说道，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错，信主就是要与主的生命、主荣耀的天国、主永远的福气有份。而这些美好的赏赐，是要赐给信而受洗、靠主坚强、胜过一切艰难、持守信仰到底的人。所以有新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都应该要学习保罗的精神，看世界如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方能够坚信到底，永不离开基督，永不离开基督的身体，就是有真理能够领人得救的真教会。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到第6节提醒我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从这段经节，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只有一次，按照圣经赦罪的洗礼，一个人一生也只有一次，当然不合圣经的洗礼是不能赦罪，也不算数的。所以，明白道理以后，要把握机会受洗。然而受洗就当慎重考虑，因为受洗赦罪后，若再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战战兢兢等候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烈火的刑罚。不过，若曾经接受不合圣经的洗礼，如今明白了道理，可以再次接受有圣灵、水以及血见证真正赦罪的大水洗礼，这样对于得救进天国才有真正的保障。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闭上眼睛，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至尊至大智慧的泉源，你为我们软弱的世人安排了洗礼的救恩，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做一只带罪的羔羊，为我们牺牲流血，他的宝血借着洗礼的方法要除尽我们的罪孽，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主啊，求你开启慕道朋友的心门，让他们明白洗礼的道理，不但遵照圣经的方法受洗，也能够相信又悔改，并且立志坚守你的道，行在你的天国路上。今天真耶稣教会在此传扬您得救的福音，求主您能够悦纳施恩，让更多您的小羊弃甲归身，成为您的子民，荣耀主耶稣您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